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玻利维亚大反转，中共几千万投资或者血本无归。中共反日，华人遭殃，前议员出钱资助日本游。柬埔寨冲突，柬埔寨孕妇前线牺牲，震惊国际。被逼婚，河南28岁女教师结婚日寻短见。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日玻利维亚的大选结束，而政策亦都出现了重大转向。新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会靠拢美国，切割中共。而当地的一项由中资企业宁德时代带头，总规模大约10亿美元的锂矿项目，恐怕又将会面临烂尾。按照矿业项目的行业惯例估计，中共在前阶段已经投入的1000万至5000万美元，正面临难以收回甚至血本无归的风险。福士新闻报道，玻利维亚保守派总统帕斯上台之后，新任外交部长阿拉马约在近日访问华盛顿期间明确表示，玻利维亚将会重新靠拢美国，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同时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方向转向西方阵营。他还透露，他此行的一项重要安排就是要恢复玻利维亚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阿拉马约这个重磅表态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关键并不单只是外交站队，而且还直接冲击了中共在玻利维亚的既有经济布局，尤其是锂矿领域的投资项目。玻利维亚拥有全球最重要的锂资源之一，而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矿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阿拉马约明确表示，新政府将会通过新的法律和政策打破中共在矿业领域的垄断，同时引入更多美国企业参与。对于中共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模式，他表达了明显警惕。他直言，一些国家担心中共通过投资获取政治影响力，所以玻利维亚希望分散风险，引入更可靠的投资者。阿拉马约进一步指出，美国在资源开发技术方面经验丰富，亦都更加注重长期可持续发展。玻利维亚希望引入这些技术，同时参与完整的产业链，而不单只是单纯出售原材料。这一番表态等于对中资项目在玻利维亚的前景直接泼了一盆冷水。公开资料显示，宁德时代在去年和玻利维亚方面签署了一项总规模大约10亿美元的锂项目合作协议，但是在协议签署之后，项目的推进很快就受到阻力，先后陷入国内审批争议、司法程序介入和地方社会反弹，到现在仍然未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按照矿业行业的一般流程，一个总规模在10亿美元左右的锂矿项目，在签署正式合作协议之前，往往就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前期投入。这些前期工作包括盐湖勘探和采集样本、提取锂技术的中试验证、整套可行性研究、环境和原住民的影响评估，以及和政府反复谈判所产生的法律成本。这些环节每一项都要真金白银投入，合计起来通常占投资的 1%至5%， 也就是说在项目未有建厂之前，中共很可能就已经投入了大约1000万至5000万美元。现在玻利维亚政策大转向，一切推倒重来，这部分的前期成本已经几乎没有回收的可能。除了经济层面的重新洗牌，阿拉马约仲指出，玻利维亚过去一度被毒品势力渗透的官员所掌控，这种政治和犯罪交织的历史遗留问题到现在仍然影响国家治理，亦都促使新政府在跨国犯罪问题更倾向同美国立场保持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之前左翼政府执政时期，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同属一个政治阵营，长期在外交立场互相呼应。现在新政府不单止淡化和马杜罗政权的关系，反而还公开认可美国的行动。有网友评价说，玻利维亚正在反转，而智利或者阿根廷可能跟进。北京在安第斯山脉的电动车垄断就将会终结。霍士知名主持人英格拉汉说，在经历了20年的社会主义统治之后，拥有世界最大锂储存量之一的玻利维亚正在重新向世界和美国开放。卢比奥的外交努力正取得成果。14号是中共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前往日本旅游满一个月的时间。外界原本担心日本旅游住宿和观光产业会受到重创，但是最新的情况显示，实际冲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甚至还出现真正受伤的不是日本的现象。日本媒体报道，政策刚刚公布的时候，很多中国公民拥有日本民宿 Airbnb 受到重创。由于多数日本的民宿业界普遍采取预缴制或者是信用卡担保，取消订房亦都需要负担费用，降低了违约和亏损风险。受影响最明显的是由中国人经营的民宿、私人旅馆，因为业主多数是以中国电子支付软件收款。另外，在东京、大阪和京都这些国际观光城市，中国旅客的减少很快就被来自欧洲、美国和东南亚这些地方的旅客补上。一间全国性酒店集团说，就算没有中国游客，他们酒店的入住率依然稳定。东京南山一带的旅馆也都表示，就算在前一日临时被取消，隔一日就能够租出给其他国家的旅客。而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安全议题的态度也都出现极高度支持。最新的民意显示，针对中共雷达锁定自卫队战斗机的问题，高达 79% 的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省的资讯公开做法恰当，显示民意并未因为中共的压力而摇动。同时，台湾之间的友好气氛就持续升温。前台湾新竹市议员孙金清宣布自挖荷包，资助1000名台湾新丰乡民到日本旅行，每人3600元。他公开表示反对中共打压，支持日本旅游业。孙金清说，日本近期发生地震，亦都想借这个形式支持。日本在关键时刻力挺台湾，台湾亦都应该以实际行动回报。有获得资助的民众说，本来就有计划前往日本，现在还能够得到补贴，能够有这个机会很不错。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冲突持续升温，在美国介入调停的情况底下，泰柬两国领导人公开否认曾经有任何停火协议。泰国总理阿努廷表态说，泰国将会持续军事行动，直至到确认国土和人民不再受到威胁为止。而柬埔寨政府就宣布全面关闭和泰国之间的边境，双方紧张形势快速升高。13号媒体甚至传出柬埔寨怀孕四个月的女兵被派上战场之后殉职的消息，震惊国际社会。柬埔寨军方11号证实，一名怀孕四个月的女兵在前线战斗中殉职，官方高度表扬她的英勇牺牲，但是就没有讲明为什么一名孕妇会被派往第一线作战。金边邮报指出，这名殉职的女兵叫做萨文，43岁，隶属柬埔寨第67坦克营，她12月12号在博恩特拉孔地区和泰军交火的时候丧生，当时腹中胎儿已经有四个月大。柬埔寨政府表示，她为了保卫前线付出生命。萨文出身军人家庭，留下丈夫和一名就读大学二年级的女，外界质疑声浪不断，认为无论任何理由将孕妇送上前线都令人难以接受。同时，泰国方面亦都有两名士兵在冲突中丧生。泰国的罹难人数已经上升到7人。据了解， 柬埔寨军方疑似扩大攻击范围，向泰国素林府一间医院周边发射 BM-21 火箭弹，迫使医护人员同病人紧急撤离。战火已经明显波及到民用设施。目前泰柬双方仍然未释出降温信号，所谓停火协议亦都陷入罗生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担心冲突持续升级会引发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一场婚礼本来应该是祝福和喜悦，但是就成为生命的终点。中国大陆再度传出喜事变丧事的悲剧。河南鲁山一名年仅28岁的高中女教师，竟然在结婚当日由七楼坠下。事发之前，她曾经在朋友圈明确表达不想结婚，而此长期承受家人逼婚压力，最终走上绝路。大陆媒体极目新闻引述当地居民的讲法，事发地点位于鲁山县瑶山大道某小区，当日上午9点几，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起初居民还以为是纠纷，没想过群组里面传出的竟然是一名90后的新娘坠楼。不过在悲剧发生之后，更荒诞的一幕就出现了。该名女子去世之后，遗体一度没人认领，女方娘家表示个女已经出嫁，不再是我屋企人。而奶奶那边就说还未正式成婚，还未入门，双方互相推诿，导致遗体没人认领，只能够在一楼停放一日。之后一封疑似该女教师留低的遗书在网络流传。遗书里面她坦言自己因为婚姻问题和家人对抗了整整七年。她吵过、闹过、发过癫，还威胁过要拿刀斩人，但是都是要我相睇，要我结婚，期间还被亲人指责不孝，所以她要结婚。在家人和亲戚的价值观里面，她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于是她选择听话，完成相睇结婚。她在遗书里面说，现在在自己得到以前无论怎样都得不到的钱，只要老实去结婚，什么都有，父母给钱，还有结婚对象给的钱，就好像任务已经交差。在遗书的最后，他在微博的贴文贴出了存有30,000元的银行卡号码和密码，同时拜托朋友和他撒骨灰。在事件曝光之后，网络一片惋惜和愤怒，有人质疑他有正式编制的工作，有稳定收入，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决定人生？一名网友悲痛留言说，他是我高中历史老师，善良又靓，没想过再次听到他的消息竟然是他离开了。事实上中国的类似悲剧今年不只是一宗。在10月陕西一名29岁的新郎在结婚当日坠河。11月湖南楼底一对即将结婚的情侣也都在结婚当日相继坠楼，起因都是因为天价礼金。而这宗事件再次将逼婚文化赤裸裸摆在大家眼前，亦都令人感慨，在中共的农文化、党文化教育底下，婚姻成为强制的行为，甚至成为变相赚钱的工具，遗留给中国社会的只有后患无穷。
柏林峰会巨变，乌政策大转弯，金正恩恐暴毙，军权或现真空。悉尼海滩庆祝变血案，义勇男扑倒枪手成英雄。访问当街无惧叫喊，中共是人类最大极端势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柏林会晤美欧代表，讨论结束俄乌战争方案，同意放弃加入北约以换取安全保障。同时俄朝合作出现裂痕，金正恩健康状况亮红灯，被判断恐突然暴毙，政权与军权问题亦受关注。12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柏林会见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并与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参与美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政治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为结束俄乌战争， 乌克兰已放弃加入北约的目标，改以换取美国、欧洲及其他盟友提供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认同北约宪章第五条的替代方案，此举被视为重大政策转变，亦部分回应俄罗斯的核心要求，但是几乎仍拒绝割让领土。美欧与乌方正讨论包括约20点的停火计划，但是乌俄间尚无直接对话。德国将在礼拜一主持包括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的峰会，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告知乌克兰最高拉达的议员们做好应对无奈后可能举行选举的预案。泽连斯基说，他已经收到美国总统川普关于乌克兰总统选举的信号，无论这些信号仅来自美国还是来自俄罗斯，我目前不想评价。目前俄罗斯没有发表评论。近日俄罗斯与北韩似乎出现分歧，俄朝战略伙伴关系变味。金正恩12号在平壤接见赴俄120日回国的朝鲜人民军第528工兵团，并罕见承认北韩在俄乌战争期间向俄罗斯派遣部队执行扫雷、战斗与工程等高风险任务。与此同时，俄方被指未兑现最初承诺的导弹、卫星技术及粮食、原油等援助，以及以军需物资换取约1300亿元人民币现金的安排。另外，普京还以北韩军队胜利贡献实质匮乏为由拒绝支付，并限制核心军事技术转让，提供武器多为不合北韩士兵体格的旧式装备。外界认为这个对金正恩来讲无疑是巨大打击，讲明俄朝本质上并非战略互信，而只是战时交易关系。南韩国家情报院11月4号表示，金正恩有高血压、心脏和腰部疾病风险，虽然目前仍能够正常巡视各地，但是专家指出，一旦其突发重病或者倒下，北韩军权和核武控制权将成为国际焦点。金正恩1984年出生，体重严重超标，健康状况难以由外界确认。南韩情报机构通常透过其演讲时长、声音状况和巡视活动强度来判断健康情形。专家指出，北韩军权与核武决策实际掌握在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而非家族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军委主导军事政策，战时指挥全军，核武亦是采用集体决策。若果领导人缺位，军权将由中央军委副委员长接掌，地位相当于代理总统。目前被视为首要人选的是朴正天，其权力涵盖军权、情报与治安体系。有分析认为，对金正恩来讲，这个既是战略外交警示，亦增加其在国内和对外军事外交中的不确定性。而俄方抛弃北韩，本质是战争资源分配与战场优先级调整，体现在俄乌战争压力下临时盟友关系的脆弱性，而非长期战略决裂。澳洲悉尼知名景点邦大海滩14号举行犹太节日光明节庆祝活动期间，经传枪击事件，至今至少造成12人丧命，29人送医，伤者包括两名警员，目前状况危急。警方在与已故犯罪嫌疑人相关的车辆中发现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事发当时游客四处逃窜，一名义勇男子不顾自身安危徒手制服枪手。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称赞这名男子是英雄。英国独立报分享的影片显示，在邦大海滩传出枪击后，现场游客四处奔逃，警方建议在场民众找地方躲起来，并提醒公众不要前往当地。英国卫报及太阳报报道，网传影片显示一名身着白衣的勇敢男子躲在车后，借机扑住一名着住黑衫白裤的枪手，从后方擒抱歹徒，并徒手夺走枪支。随后这名枪手倒在地上，这名男子将枪指向他，但是没有扣下扳机， 在歹徒盘山离开后，男子冷静地将枪架在树下。事发后，新南威尔斯州长柯文斯向这名英雄男子致敬，他表示这名男子是真正的英雄，我深信今晚有很多人能够活下来要归功于他的勇气。柯文斯在记者会上提及这起攻击针对悉尼犹太社群，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亦称赞这名挺身相助男子是英雄，并说这起枪击是邪恶的反右行径。时评人唐伯乔对此表示，这名冒着生命危险从极端分子手中夺下武器的勇士亦是穆斯林，他避免了更多人的丧命，这个令我想起刚来美国时遭到两名黑人袭击的往事，当时我血流满面，亦是几名黑人开车经过将我送到家中并报警，然后我意识到任何群体都不能够一刀切，但是这个并不等于我们不面对存在的社会问题。上海大学退休老师维权人士顾国平因为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日在黄浦江半岛酒店聚餐时同几位访民一起拉了横幅关注恶劣人权，第二日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消息传出后，好多访民都为顾国平喊冤并怒唱，都说依法治国，结果仲停留在文革的为所欲为之中。上海市公安局长凌芬局对顾国平处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上海黑金狱发布人宋家雄表示，该规定是对现行犯或者重大犯罪，只要符合七种情形可以先行拘留，顾国平被先行拘留，但是条件不符合，实属栽赃陷害了。他还表示，就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来讲，这个关注恶劣人权状况是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并希望中国政府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完全出于正义之心，符合国际主流。拍照留个纪念，结果被上纲上线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太荒唐了。公安机关认定犯罪完全随心所欲。据参与拉横幅的访民透露，我做笔录时警察说你们的相片外媒报道了，言外之意政府又不光彩了，亦就是说你犯不犯罪和政府光不光彩有关，和法律无关。顾国平已经70岁，是癌症末期患者，同时患有第三期高血压，他因为家族房屋拆迁问题从中年维权到老年，问题不单止没有解决，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打压、混黑金肉、拘留，生命犹如风中残烛。上海维权人士余中欢与顾国平妻子通过电话，得知有些药比如胰岛素、抗癌症药等、打针、化疗等都必须本人到医院配药和治疗。据悉顾国平被捉后，警察先带他去体检，血压收缩压是 219mmGH， 按照医规收缩压在 180mmGH， 属三级，是极高危病人，需要紧急就医。不过中共警察却直接将他带到长宁区分局办案管理中心审讯。余中欢表示，顾国平等人的行为一是对饭馆的秩序毫无影响，二是在互联网上亦没有传播虚假信息，所以完全不构成刑事上的犯罪要件，连治安管理处罚都不构成。他强调中共信访机关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极端组织，非法绑架、拘禁、虐待、殴打、酷刑、落毒、偷窃、抢劫、害人性命、不给看病、强奸、贪污、行贿、收贿、洗钱等，无所不及、无所不作。上述15种本人就亲历了前10种，其中几次差点被害丧命。上海访民遭受过暴政、法西斯迫害，人类社会难以想象，真是惨绝人寰。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命现身，南京公祭日释放不同寻常信号。贪五万不算贪，台湾修法风波炸锅，名师怒问底线喺边度？华日直击习近平软肋，停火宣布后几小时，泰国 F-16 轰炸柬埔寨桥，边境战火再起，舆论彻底翻车，孟晚舟影片弹幕现驱治狂潮。12月13号，中共国务院在南京举行了2025年南京大屠杀罹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公祭仪式上，中组部长石泰峰出席并致辞。在中日关系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个多月前涉台言论而升高紧张情况下，这一次的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亦备受瞩目。不过石泰峰并未就高市早苗的言行在仪式致辞时做出针对性发言或者谴责，反而在铭记历史之余强调要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次的纪念活动，中共党魁习近平并未出席。中国在中日关系紧张下低调举行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路透社指出，近年来北京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月表示中国若攻台，日本可能做出军事回应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公祭仪式并未直接提及高市早苗。纪念活动在不到半小时内就结束。另据香港01网站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上午10点在政府总部亦举行了南京大屠杀罹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在历史问题上争议不断，中共一直提醒国民勿忘1937年南京大屠杀，但一些日本保守派政客和学者却否认屠杀事件的存在。有国际问题学者指出，这次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低调处理并非偶然。一方面，北京近期在对日关系上面临多重压力，既要回应日本政要涉台强硬表态，又不希望在国际场合进一步推高地区对抗风险。另一方面，中共内部正处于对外关系和经济压力交织的敏感期，官方在重大历史议题上的措辞选择明显趋于降温控场。分析人士认为，石泰峰在致辞中刻意回避点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只是强调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而习近平本人未出席公祭仪式都释放出一个信号，中共当前更倾向于将历史纪念活动仪式化去冲突化，以避免中日关系在涉台军事议题之外再度失控。这种外柔内紧的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北京放弃对历史叙事的控制，而是在国际和国内双重压力下选择了一种更审慎亦更防御性的表达策略。近日台湾政坛爆发一场高度争议的修法风波，多名国民党立法委员相继提出修改贪污治罪条例，主张贪污金额50,000元以下不处罚，同时推动立委助理废除罪化。相关提案一出，立即引发社会强烈反弹，有评论直指这个正在动摇台湾社会最基本的法治共识。据新头学14号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为相关修法提案辩护，其中立委翁晓玲提出贪污金额
如果在50,000元新台币以下，应视为情节轻微，不予处罚。理由是落实所谓畏罪不举的精神，但这一讲法很快遭到质疑。台湾补教界知名历史教师吕捷公开发文反对，直指这个根本不是技术性修法，而是在度测试社会底线。吕捷质疑，如果贪污可以被定义为畏罪，咁问题究竟出喺贪污唔严重，仲系50,000元太少呢？佢强调喺一个法治社会里边，公职人员清廉本嚟就系最基本嘅要求，而唔系可以攞金额嚟讨价还价。呢场争议嘅导火索源自一起基层个案。此前台北市一名清洁队员将一台残值仅32元新台币嘅旧电锅转送给十方妇人，结果却被法院以议，结果却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刑。这起案件长期引发社会同情，亦被翁晓玲用作推动修法的理由。但吕捷指出，正是这种以同情个案为包装的修法先更值得警惕。他还回顾历史讲，早在清代就有3年清知县100,000雪花银的讲法，账面俸禄根本不可能累积巨额财富，真正的来源只有一个，那个就是贪。他强调50,000元并不是小钱，以台湾社会经验来看，50,000元曾经是大学毕业生2个月以上的薪水，如果法律放行50,000元以下不罚，就等于为权力者打开一线可以反复利用的后门。更引发争议的是，另一名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随后又提出助理废除罪化修法，简单来讲就是让立委过去被认定违法使用的助理费变成合法行为，按现行额度计算，一名立委每个月可多出约600,000元新台币的可运用空间，年收入轻松突破1,000,000元。吕捷直言，这两项修法不是偶然，而是一套组合动作，表面上讲是制度调整，实质上却是在度为合法勒索、合法收钱铺路。他警告，一旦通过，社会将看到有人用完全合法的方式行贿受贿，而且过得理直气壮。吕捷最后感叹，我眼睁睁看着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法治文明正在度崩溃，台湾人你怎样能够不嬲呢？观众朋友，你赞不赞同吕捷的观点呢？亦欢迎你在评论区讲下你的看法呢。近日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共党魁习近平难掩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他脚下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华尔街日报刊文表示，习近平近来在外交方面表现自信，但一提到了中国国内经济，这种自信就碰到了天花板。中国多项指标都显示经济结构性疲弱，其中10月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放缓，贷款需求下滑，基础建设投资更年减到 12.1%， 而消费成长主要来自黄金珠宝需求短暂升温，蓝染汽车和家电销量下滑。曾被视为中国最后一家大到不能倒的房地产巨头万科，在11月已失去中共政府支持，正寻求将 2.83 亿美元票据延期一年兑付，并承认经营形势严峻。文章讲，如果连万科都倒塌，中国房地产行业风险恐全面暴露，恐全面暴露。中共财政部前部长柳继伟近期警告，房地产低迷可能至少再持续5年，这个意味资本外流，金融风险累积和地方财政进一步受压。文章分析，在需求疲弱的背景下，中共政府面临更大压力，官方近期需推出育儿补贴、基础设施债券等激励措施，效果却有限，工业产值和投资仍未见改善。部分原因是政策力度不足， 同时亦同权力整肃同家庭信心缺失有关，以至于激励工具逐渐失灵。文章仲提到，刘继伟的判断释放出警讯，亦就是持续的房地产危机所累积的损害，最后可能带到连中共中央集权体系亦都难以成就。习近平在世界舞台上或者看起来很强大，但他手下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的风险不在于会不会刺激经济，而在于刺激是否还有效。一旦政策失灵成为常态，经济问题就会迅速演变为政治风险。12月13号，柬埔寨指控泰国轰炸了柬埔寨重要桥梁和一家酒店。泰柬冲突已经爆发一周，柬埔寨官方影片显示，13号泰柬边境大力府的两座柬埔寨桥部分桥面被炸成碎石。柬方指控两架泰国 F-16 战机投下7枚炸弹，有4人受伤。被炸的柴春尼亚桥属于军事运输路线，被泰国切断。而前一日美国总统川普同两国通话，试图挽救双方之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但泰国方面没有确认达成停火，还说地雷事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柬埔寨刻意埋下的，造成了15名士兵离世。同时泰国总理阿鲁廷发文强调，这个绝不是一起路边事故，泰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另一边，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要求美国和马来西亚调查边个先开火的。泰国国防部表示，新一轮冲突已造成22人罹难，约270人受伤，战乱导致至少50万人背井离乡。马来西亚总理安雅尔表示，已和泰国总理阿鲁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通话，呼吁两国从晚上10点开始停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支持停火倡议，但泰国总理阿鲁廷则表示不会停火。连日来，大陆抖音和 B 站等社交平台上网民接力冲塔，发表各种影片抨击中共体制。好多言论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但几乎是公开地咒骂中共或者党魁习近平。影片的评论区亦有成千上万的网民狂欢，留言发泄对中共政权的怒火。而平台管理员的审查明显未跟上，好多网友欣喜地感叹中国民众真是觉醒了。亦有人讲，大陆早就有不少人觉醒，但相关言论多被压制，而家网上出现了反共狂欢，可能是审查机制出了问题。亦有网民猜测，当局冇钱雇咁多人啦，审核员被欠薪罢工啦。狂欢场所之一是孟晚舟2021年从加拿大回国接机影片，当初发布时被中共操控的欢迎英雄回国评论刷屏，现在网民的评论则痛批加拿大孟女士串访中国。接机影片的弹幕被驱字刷屏，驱是追的谐音，处和处这个是国语的音。早前好多网民一直在度闹中共小粉红是粉追，近日追字又因为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而爆红。网传郭德纲因为北展剧场的演出于12月5号被约谈，他的相关演出片段跟住在网上热传，其中一段台词疑似嘲讽中共，我就是一条沉睡千年的锥，有一日我要苏醒了，一定会恶心全世界。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围绕孟晚舟的舆论翻转并不只是针对个人，而是一次对中共长期塑造民族英雄、爱国企业罪士的集体清算。 当审查短暂失灵，当情绪滚倒出口，真实民意就迅速填满评论区。对当局来讲，真正令人不安的或者不是这个区字刷屏，而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那套被反复灌输的叙事，他们只是在这里等待一个能够开口的机会。
自2022年以来，中共官方媒体反复引用一名美国将军的讲法，借这个机会宣扬共军歼20战机获得美军肯定。但这个讲法近日被军事专家胡振东狠狠地刮了一巴。胡振东在节目《此版名夫 New Talk》里面指出，美军将领当年的表态并非是真正称赞歼20，而是明褒暗贬，表面肯定中共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实际上意味着共军的指挥通讯早已经被美军看透了。胡振东进一步指出，中共高层已经失去正确判断的能力，因为他们看到的所有数据都是假的。美军 F-35 和歼20 2022年在东海曾经有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F-35 当时准确获取了歼20和空警200预警机之间的通讯。后来美国空军上将威尔斯巴克曾经因为这样发表过一句赞叹歼20的话，他说歼20的指挥控制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军事专家胡振东在节目中指出，指挥控制能力和战力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威尔斯巴克当年的话并不是在赞扬歼20的隐身性能、机动能力或者是空战优势，而是单纯针对歼20和共军预警机之间的指挥和通讯协同能力。直白一点讲，他讲的不是飞机能不能够打，而是对讲机好不好用。而且从共军当时的反应来看，并没有采取换频、改加密、调整指挥流程或者是修补通讯漏洞等典型的反监听动作。显然共军没有意识到 F-35 的存在，这个才是最拿命的。胡振东的这番讲法在海外军事圈亦引发了共鸣。有海外军迷在 S 平台进一步指出，如果共军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暴露了指挥通讯体系，实战中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极其危险的后果。第一种后果是共军的行动会全部被预判。在实战中，如果美军能够持续监听歼20和预警机的通讯联系，会发生什么？共军会出现这种状态，觉得自己是主动出击，实际上每一步都在对方的预料之中，因为对手能够提前知道你什么时候起飞，哪个方向是主轴，你是试探、警告，抑或是准备礼真的呢？你是集中指挥，抑或是分区指挥？结果只能是共军永远是慢半拍的，决策已经被人家算好了。第二种后果，会被勾住个鼻哥走而不自知，这个是实战里面非常拿命的一点。当对手能够听到你的指挥方式，他就可以特登露出假破绽，特登制造某个方向的压力，逼你调兵改部署。而共军这边呢，还以为是自己判断正确，还会觉得敌人被我们吓惊了。实际上你是在按住对方的设计剧本在走，你以为你在指挥，其实你在被测试着。第三种后果，关键时刻指挥系统会被一刀切断，监听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直听你讲话，而是等一个时机。实战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多批战机同时出动，指挥通讯联系最密集，决策压力最大的时候，对手最可能做的不是打战机，而是干扰或者打击关键通讯节点，瘫痪指挥与协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歼20再先进也都只能是各自为战，空中优势即刻被玩残。第四种后果最严重，共军高层会在错误认知下落命令，这个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在实战中会出现什么呢？高层很可能会低估对手掌握的情报，高估自身隐蔽性，在我们很安全的前提下下达了高风险的命令。一旦前提是错的，命令越坚决后果越惨，这个在军事史上屡见不鲜。中共搞的信息战宣传造假非常普遍，本来想着呃人家，但现在 恐怕是连自己都被呃了。最近有网民发现，央视吹嘘高铁发展史的所谓纪录片，竟然使用豆包 AI 制作的假影片，画面上的 AI 水印都懒得去除。12月10号，中共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国家记忆栏目播出影片《中国高铁发展史》，影片中的高铁架桥梁过程被网民发现造假，其中很多镜头看上去就非常之不真实，还有多个画面的右下角都出现了豆包 AI 的水印。不少网民在嘲讽党媒制作太过粗糙，连水印都不舍得处理一下吗？还有网民说，看来这个所谓国家记忆都是假造出来的，中共口中的所谓历史不单止可以筛选，还可以临时生成。
欧洲内部动荡加剧，保加利亚变天，伊斯兰国伏击美军，川普誓言报复，金正恩被杀，炮灰计划落空，俄出尔反尔，美方解除制裁，换白俄白鱼囚犯。
乌克兰战场和欧洲内部政治危机正在同一时间点交织发酵，俄乌战全面冲击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危机。乌克兰军队12号发动突袭式反攻，成功收复了哈尔科夫州重要铁路枢纽、库普扬斯克北部多个街区和周边村庄。乌军同时切断了俄军补给线，将市内约200名俄军包围。乌克兰国家卫队哈尔蒂亚军田指挥官证实，俄军已经完全被隔离，没办法获得增援。乌军控制库普扬斯克北部和西部，俄军被困于市中心区域。泽连斯基罕见亲赴前线，身穿防弹背心，站在城市入口标志前录制影片，直接反驳俄方此前宣称完全控制库普扬斯克的讲法。他强调俄罗斯人讲了很多，现实会自己讲话，前线战果将直接影响外交谈判成果，凸显军事胜利对当前美方斡旋和平谈判的重要性。同一日，欧盟宣布无限期冻结约2100亿欧元的俄罗斯央行资产，直到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并支付战争赔偿。这个决定透过紧急条款绕过成员国一致同意机制，避免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否决，其中约1850亿欧元资产存放在比利时一家清算机构。欧盟计划以此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高达1650亿欧元的赔偿型贷款，涵盖2026到2027年军事和民生支出，贷款利息为零，只是在俄方实际支付赔偿后先需要偿还，形同预支未来战争赔款。俄罗斯央行强烈反弹，指控欧盟公然盗窃。外界质疑欧盟一方面扣押俄央行资产，另一方面持续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政策逻辑自相矛盾，亦都加剧欧洲内部的不满情绪。近日美国公布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文件警告欧洲正面临文明层级风险，并提出让欧洲再次伟大的构想，只将联合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奥地利等国，弱化欧盟现有的权力结构，建立新的跨大西洋政治联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批评美国干涉欧洲民主，但分析指出欧盟在安全和防务层面长期高度依赖美国，无论是军事部署、武器体系还是情报共享，皆仰赖北约保护伞。和外部压力并行的是欧洲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多年来不受控的移民潮、民主信任下滑及其具争议性的政策取向，正持续削弱欧洲社会凝聚力。马斯克公开主张废除欧盟，将权力归还人民，相关言论在社交平台和部分媒体放大发酵。欧盟对外强硬、对内失序的矛盾正在爆发，法国多地爆发农民抗议，农民以粪便泼洒政府大楼，抗议欧盟农业和环保政策，警方甚至动用催泪弹，引发更大的反弹。 11号，保加利亚总理热利亚茨科夫宣布辞职，他的联合政府在持续数周的大规模反腐抗议下迅速瓦解。12号，国会正式通过请辞，国家面临再次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这场抗议以青年和 Z 世代为主力，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欧洲首例因 Z 世代大规模不服从而促成政府落台的案例。示威者强烈抨击政府腐败、寡头政治横行，以及长期脱离民意的欧盟政策路线。抗议浪潮始于11月底，导火线是政府提出的2026年预算草案。该草案计划提高社会保险费和分红利率，以应对公共支出的增加，但反对者认为此举实为掩盖腐败和利益输送。尽管政府在上周撤回预算草案，示威并未平息，反而升级为全面要求政府落台。10号晚，抗议行动达到高峰，索菲亚和全国数十座城市同步示威，首都集会人数超过10万人，民众高呼辞职，我们愿见了，以及用标语讽刺政客，展现罕见的全国性动员和社会共识。保加利亚作为欧盟最贫困、腐败问题最严重的成员国之一，近年政治动荡频繁，从2021年以来已经举行过7次大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欧洲其他国家出现类似的社会条件，这类由青年主导、跨城市联动的抗议模式可能会在欧洲扩散。示威者反复强调的口号是团结就是力量。评论指出，保加利亚的政局动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欧洲同时承受战争影响的结果，经济压力、民主信任流失和社会撕裂等多重冲击的缩影，从前线战场到国内街头，这些因素互相叠加，令欧洲整体秩序正迈入高度不稳定的阶段，而相关的连锁反应恐怕只是刚刚开始。在全球权力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的政策影响力和话语主导权正逐步削弱。欧洲是否逼近一个结构性分裂的临界点，已经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12月13号，美军在叙利亚遭到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伏击，造成3名美国人死亡，川普总统誓言要进行报复。据叙利亚内部消息，伏击者在美叙两国代表成员落车的时候，站在沙漠安全总部外时开火射击。该袭击者是来自阿勒颇的叙利亚安全部队成员，近期因被发现与极端主义有关，包括对伊斯兰国持支持态度，正接受调查并即将被解除职务。该袭击者很快就被叙利亚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五角大楼表示，这宗事件造成两名军人和一名美国翻译人员丧生，另有三人受伤。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我们对在叙利亚遇难的三位伟大美国爱国者深表哀悼，同时我们都为另外三名受伤的士兵祈祷，刚刚得到确认他们的状况还好。总统表示，这个是伊斯兰国对美国和叙利亚发动的攻击，叙利亚当时正同我们并肩作战。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这起事件发生在一个不被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地区。叙利亚总统沙拉对这次袭击感到极度愤怒和不安。川普表示，将会有非常严厉的报复行动。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说，这起事件的袭击者已经被盟军击毙，同时他对那些想要袭击美国人的极端分子发出严厉警告。美国会让你余生在惶恐中度过，美国会追捕你，找到你，并毫不留情将你击毙。伏击事件几小时后， X 平台有影片显示，一架美国空军 A-10C 雷电2绰号油猪的攻击机在叙利亚中部的帕尔美拉低空飞行，进行多次威慑性飞越，并投放热焰弹。另一则影片显示，大量美国和叙利亚部队正抵达并集结在叙利亚中部城市帕尔美拉及其周边地区。美国空军 F-16 战斗机亦都在该地区进行武力展示飞行行动。与此同时，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12月13号下午对在加沙城行驶的一辆目标汽车发动空袭，击毙了哈马斯高级指挥官萨伊德。萨伊德是哈马斯武器制造总负责人，是在加沙地带仅存的几名高级军事指挥官之一，亦都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关键策划者之一。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在早前在加沙南部发动袭击，导致两名以色列士兵受伤。作为回应，以军展开击毙萨伊德的行动。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这次袭击造成四人丧生，20多人受伤。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这次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但没有说明萨伊德是不是受伤或者是丧生。一位以色列军方官员说，近几个月来萨伊德一直在努力重建哈马斯的能力和武装制造，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他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要铲除的目标。目前以色列军方公布了对目标汽车袭击的影片。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2号在平壤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赴俄120日归来的北韩人民军第528工兵团。金正恩在讲话中罕见公开承认，俄乌战争之际，北韩派遣部队前往俄罗斯执行致命扫雷战斗和工程任务。根据南韩、乌克兰和西方消息，北韩去年共派遣了大约14000名士兵去库尔斯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其中超过6000人丧命。报道指，这个同金正恩本人公布的9人丧命数字形成鲜明对比。南韩独立媒体引述多名对北韩情报来源分析，俄罗斯大幅缩减并拖延了最初承诺的派兵报酬，包括工资、军事技术援助和实物供应，导致平壤高层对被普京欺骗的愤怒和资金短缺引发的体制危机感日益加剧。北韩原本计划以指挥官5000美元、技术兵3500美元、下士官3000美元、一般士兵2000美元为基础，另加战场丧生的每人约30000美元补偿金，并将 80% 以上的归国库所用，但实际支付承诺的 20% 左右，而且这些补偿大部分可能都到不到士兵的手。由于派兵去俄罗斯丧命风险极高，北韩当局非常担心国内会出现不满情绪和内部动摇。有情报显示，当局已经加强监控，并将部分士兵家属集体安置在特定区域，以防止家属之间不满情绪蔓延。另外，俄方曾承诺在派兵初期提供 R-27、S-300 等地对空导弹、卫星相关技术以及粮食、原油等实物援助。北韩可通过军需物资供应换取约合人民币1300亿元现金，但俄方现在以朝鲜军队胜利贡献实际匮乏为由拒绝支付，并限制核心军事技术转让，提供的武器多数都是不适合北韩士兵体格的旧式装备。另外，俄军医院亦都未提供北韩军人如手术等适当治疗，只是给止痛药就强制出院。大约7名伤兵脱逃，寻求联合国机构救援并尝试逃亡。北韩被大幅修正以派兵收入为前提的国家经济计划，整体体制面临危机，网民嘲笑肥仔金想用送炮灰的方式赚钱，结果一场空，难怪最近他说要减肥。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